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保罗啊，在这一章用了一种非常高明的反讽的方法，也就是啊，他特别的让哥林多的信徒来将心比心，也特别站在保罗的角度。保罗呢，也特别来使用一种方法，就是借着他自己跟那些超级使徒来比，好让他们来有所警醒。他绝对不是采用一种世俗方法，而是说来就着哥林多他们的思维方式，然后呢来陪他们走一程，然后呢再使他们有所警醒。保罗呢在这里就提到说，仿佛呢他要像愚妄人那样来自夸，其实呢绝对不是自夸。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为哥林多教会这么着急呀，是因为他有神那样的心怀。保罗在意的是已经把哥林多教会啊许配一个丈夫，也就是把他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了基督。因此呢，他们的心啊就不要再偏于邪，不要失去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以婚姻来为比喻，特别提到哥林多教会他们已经是在灵里边属于基督了，属于他们的主人了，就像一个童女她已经许配了丈夫，因此他应该持守他的贞洁，到他们在神面前正式立婚约同房的时候。所以啊，在经文中也暗示出婚前的贞洁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呢也是非常看重这一点。不过保罗的重点是提醒他们灵里边要特别与主合一。那因此呢，这些假使徒他们其实是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保罗所传过的。他们也是让哥林多人另受一个灵，不是他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哥林多教会已经得过的。保罗说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这一个呢，我们的中文和合本啊翻译的不好，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你们竟然都容让他到这个地步，就是这一批人他们已经讲了另外一个福音了，你们竟然都如此容让他。那保罗呢就说，我一丁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最大的使徒翻译的也不好，在原文中呢他的意思是我一点不在那些超级使徒以下，也就是这一批使徒，所谓的使徒啊，就是假使徒，他们呢自诩说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是从超级使徒那里来的，跟保罗比啊，他们才是更大的更超级的使徒。他们攻击保罗啊，说保罗言语呢平凡普通，因此是一个非常平常的小人物，所以不能听保罗的。那究竟这些超级使徒所传的耶稣福音 以及关于圣灵的教导到底是什么。我们呢，大概从上下文啊，应该可以看到，这些超级使徒啊，是犹太人，他们呢，以自己作为犹太民族的背景为光荣，他们呢，也经常自夸，贬低保罗，认为保罗呢，太平凡普通，所以他们说，我们传的耶稣才是超凡卓越、尊贵荣耀，而且是行神迹奇事的，而不是像保罗那样天天传讲什么失败的、受苦的、被钉十字架的耶稣。那么至于圣灵呢，这些超级使徒啊，似乎重视异象和神迹，因此他们对圣灵的教导啊，集中在使人经历神迹奇事、见异梦异象。他们带来了教会的混乱，最严重的是，这些超级使徒的教导啊，已经使哥林多人表现混乱失常，而教会呢，容让犯罪者不理，肆意抨击保罗，以至于保罗不得不来大加关注，并且啊，采取行动来处理。所以保罗就不客气地说，他并不在那些超级使徒之下，而他的平时的讲解十字架只不过是按照他们的标准认为粗俗，而他所传讲的是真实的，因为他已经在凡事上向众人显明出来。而这些超级使徒啊，也攻击保罗，说你看保罗是一个没有婚姻、姊妹都不愿嫁给他的人，又是到处没有人供给他需要，以至于啊，他到你们哥林多来的时候啊，一边自己支帐篷，一边啊也没有人供应他，所以啊，保罗就说明是一个被神弃绝的人。那保罗呢，就为这一点来辩护，就说，我到哥林多的时候白白传福音给你们，自居卑微，亲手啊用自己的工作养活自己，叫你们在基督里得到高升，难道这也成了我亏负你们犯罪的一个证明吗？也成了我反而是对不起你们的一个表现吗？所以保罗啊就说，其实呢，是人家马其顿教会，他们呢也在供应着我，把你们的本来应该给我的都补足了。我呢向来凡事谨守，不愿意累着你们，反而呢成了你们攻击我、怀疑我的一个理由。而那些人在这里白吃白喝，伸手跟你们要钱，反而呢就成了他们是超级使徒的理由。因此保罗是指着神来启示，为什么你们这样呢？是因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所以保罗愿意在神面前，在哥林多教会让人不花钱的福音，好为了来造就哥林多的信徒。所以保罗就说，我现在所做的后来呢还要做，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这个我们的翻译也还是不太准确啊，他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把后边放前边，就是这些超级使徒在夸耀他们是使徒，以至于他们说我们一点不比保罗差，他们是有这样的夸耀。但是呢，保罗要堵住他们的好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就是让人不花钱得福音，以至于到最终显明我来不是为了赚钱，这样呢就使这些人啊 他们的欲望显明出来。因为最终大家会发现，这些超级使徒其实是为了钱而来的。如果保罗一直像哥林多人这样做，就把他们的机会彻底给堵住了，也让他们没有办法来再夸耀下去了。所以啊，保罗是用生命来为主做见证。所以保罗给他们下结论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啊，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所以保罗是要让人关注他们的来源，也关注他们生活中的见证，以及留心他们的结局。所以保罗的这种苦口婆心啊，更显出一个基督真仆人的风范和特质，以及从神而来的智慧。那么在接下去，保罗啊就说，你们不要把我当作欲望的，你们即使是把我当作欲望的，仿佛我要跟他们比较和自夸，仿佛照着世俗的标准，也不要以为我是照着世俗的标准。在十七节，保罗说，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欲望人放胆自夸。这个我们翻译的语义也是不太明白，不太明确。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说的话来仿佛像欲望人一样来讲我个人的领受的时候，然后呢，仿佛不是指着主来说，乃是像欲望人那样说。那这样的一种说话方式，保罗的意思是说，任何一种个人的自夸、个人的领受，其实都是从主来的，都是主给我们的。因此从根源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好这个离开主来夸耀的。也就是这些超级使徒呢，他们夸耀自己，仿佛自己的这些背景啊都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一样。所以啊，保罗不是说自己没有主的感动啊，而是说他暂且采取那种欲望人的行为模式，好让哥林多人来反省和明白过来。也就是这些超级使徒呢，说自己是希伯来人，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基督的仆人。那保罗呢，就说，你们就这么糊涂吗？难道我不是希伯来人，不是以色列人，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基督的仆人吗？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借着这样一种把他自己跟超级使徒的背景做一个对比，来提醒说，你们呢因着他们的背景认为他们是超级使徒，其实这些背景我早就有了，但是我何必要用这些背景来夸耀呢？因为夸耀这些背景本质上不是指着主来说来做，因为呢所有这些都是主给的，没有什么好夸耀的。所以啊，保罗就以此来提醒他们啊。那因此我们看解经家的材料，一般认为说是到23节上半节，保罗呢这样的一个跟超级使徒的对比就结束了。那么23节的下半节，保罗啊就特别提到他自己做基督真仆人的最重要的特点。那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为主的旨意和福音受苦蒙羞，借此再度强调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路，借此呢把死里复活的真理 上帝手的解救展示出来，耶稣基督的能力荣耀透过他的受苦在圣灵里大大运行，为人所知所明。那么透过这一段描述，我们看见原来使徒行传描写保罗的那些受苦经历是非常少的，而在这里保罗的这种受苦经历这么多啊，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多次受鞭打，多次冒死，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39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儿，保罗还为众教会挂心，天天压在他的身上。有谁软弱，保罗不着急呢？有谁跌倒，保罗不焦急呢？因此保罗说，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因为上帝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明出来。因此保罗最后提到他从大马士革城里边被人用筐子给坠下去，脱离亚历达王手的事。他为什么把这件早期的事放到后边呢？就是来表明啊，在各样危险中主都伸手解救了他。因此他被人从筐子坠下去并不是羞辱，乃是上帝的困境中解救的一个荣耀的彰显，就是基督死里复活的精神在保罗生命中具体的体现。所以啊，借着这一段话，我们就看见每一个服侍的人常常会受委屈，受痛苦，也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误解诽谤，但是呢，主知道谁是属他的人，也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他给的印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哥林多后书11章，让我们看见所谓的超级使徒跟真正的基督的仆人的对照是何等的不同。愿意你感动保罗的灵，也加倍感动我们，使我们愿意为了主而受苦和忍受羞辱，也只求主的旨意和死里复活的大能彰显运行。愿你旨意成就，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